这情况呢，请你站起来，宋医师啊，可能那个坦克车就离开你了。好，我们继续来讲出埃及记。我们呢早上就来到第四条，我们就来看第五条。神的名字为何以色列人未曾知道？神的名字呢，老早在创世纪里面都有记载过。为什么来到出埃及记的六章第三节的时候说他们都没有听过神的名字？原来呢，神的名字这个名称呢，是指神的立约方面全面的意义。所以这个名字的意义呢，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请看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因为耶和华这个字呢，就是指出神跟选民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耶和华这个字呢，就是自由拥有。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字的原文呢，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名词。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所以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把那个意义翻出来，不把那个音翻出来。你把那个音翻出来呢，就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那是音，把那个音翻出来。如果把那个意义翻出来呢，那就变成自由拥有。好像打一个比方，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神的朋友的羊群。你就把耶提罗这个字翻，把那个意义翻出来，不是把那个音翻出来。耶提罗是音，神的朋友是意义啊，同一个道理。所以这里所说是自由拥有，是耶和华的意义。神用这个意义，用这个字跟他们立约。在六章第三节，在六章第三节，这个立约的名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就用这个耶和华这个字来跟你们立约。我答应给你们那个应许的地方，在第八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自由拥有，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就用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来跟他们立约，把这个应许地归给那个时代的百姓。这个全面的意义，就是那个立约的意义，他们都没有听过有这个意义。现在神就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显出他跟选民有一个立约的关系。 虽然亚伯拉罕都听过耶和华，但是没有那个立约的意义出现过，所以那个立约的意义在今天才出现。后来又有一条是第六条，神使法老硬心，又惩罚他，好像不太公平。在那个大家的面前有一个图表，显出神刚硬法老的心是一个过程。当神刚硬一个人的心的时候，就等于那个人已经落在一个非受责得的光景的里面。这个给神刚硬他的心，就等于那个人已经落在一个受罚的光景。在神史上这个名字呢就称为 judicial hardening。 hardening 就是硬心， judicial 就是法庭啊，法庭审判一件事一个案件， judicial 啊，J-U-D-I-C-I-A-L Judicial J-U-D-I-C-I-A-L Judicial Hardening。 所以 Judicial Hardening 呢就等于法庭性的审判。所以当神宣告一个人被神硬心的时候，就等于那个人给一个法庭给一个法官宣判他有罪，只能够等待那个惩罚的时间出现。好了，我们来看法老不是一开始就给神刚硬他的心的。看看那个图表，在第一章的时候，第七章的第22节就讲到法老刚硬自己的心。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灾，一二三四五都是讲法老刚硬他自己的心。来到第六灾的时候，神才第一次刚硬他的心。不过神刚硬他的心了以后，马上又悔改了。神所谓悔改是转变他的心意，于是神又给他一个机会。结果第七灾的时候，法老呢都没有改变过，就是自己也在刚硬他的心。于是呢继续下去呢，每一次呢都是神刚硬他的心。所以当神刚硬他的心的时候，并非在第一灾就出现，来到第六灾才开始出现。好像一个很顽皮的小孩子，那么爸妈带他去一个地方，告诉他不要摸不要碰，他也不理，也碰也摸。爸爸警告他，我警告你第二次了，不要摸不要碰，他也不理也不管，再来了。第三次我警告你，也不理也不听。第四次第五次我警告你五次了，你不听。不过第六次呢，结果那个爸爸怎么做呢，他就一手打过去打他一下了。所以这个打就是已经经过多次的警告还不悔改还不改变，于是呢那就是一种的惩罚。所以刚硬是一种的惩罚，就是经过多次的警告多次的机会还不悔改，那个时候法老就落在一个给神刚硬他的心的光景，最后结束他就不能不受神的惩罚。所以这个是神刚硬他的整个的经过的情形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对法老是很公平很慈爱很怜悯，已经给他五次的灾祸，只是那五次呢他看到那么大的神迹奇事出现他也不悔改，那是太可惜了。那么我们来看第后面一条，就是神要杀死埃及全地的牲口。荷兰还有其他的 动物的身上有疮出来，还有冰雹击打，给这个冰雹击打，不是打是打，给那个冰雹打。那么最简单的解释呢，就是根据出埃及记的九章的第三节的记载，九章第三节，耶和华的手扎在你的田间的牲畜上，就是马驴骆驼等等，那个 keyword 关键的字就是田间，是神起初只是杀死那个田间的牲畜，因为后来还在棚的里面呢，其他的地方都有其他的牲畜，所以其他的牲口呢后来就遭受那个包仓还有冰雹其他的灾祸，所以这个就是田间受罚，后来其他就有其他的疾病出来，所以没有冲突，是一个部分受打是先前，后来其他的牲畜都受各种的疾病。第八题，神呢通通杀死法老井内的长子呢，好像是太过分。那个是第十灾的审判。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审判的神，不过呢，这个神也是一个为人伸冤的神。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已经有430年，那么长久。出埃及记12章40节说的，这个430年。你可以想想啊，430年有没有长子被杀过？我相信很多家庭分散，骨肉分散，在那个430年的时候，那种的残酷的生活，那种酸酸的生活，这是不能够笔墨能够写出来。我们可以相信，在那个430多年的里面，很多的无辜的生命都被杀害，其中包括很多的长子在里面，所以以色列的哀声呢，神必定听到的。我们顺便讲一句话，非常的有趣，非常的重要，我们感谢神透过出埃及记3章7节再次的提醒我们。出埃及记3章7节，请来看出埃及记3章7节，我们平常看很少看，留意到里面的重要性，那个 impact 非常的大，那个冲击力很大。请来看3章7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因受毒工的杀气所发的哀伤我也听见，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等等人之地。请留意这里有好几个动词，第一是看见，你们所受的苦啊困苦我实在看见了，第二也听见了，你们的哀声我也听见了，第三我也知道你们的痛苦。哇，从那个看见，从那个听见，从那个知道，可以看见神是多么的看顾我们，可以看见在世上啊有什么的困难神看不到的，我们心中有什么的困难神不知道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哀声，我们心中的渴闷，神没有不听见的，没有不知道的。所以从那个看见听见知道，可见到我们的神实在很顾念我们的。 不过要留意啊，看见、听见、知道，完全是静态的事，很静态，没有行动的。看、听、知道有什么作用啊？我也看到你们了，有病有什么作用啊？我听到你们的痛苦的声音没有用，我知道你们痛苦也没有用。所以那个是静态的动词，没有行动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神呢，实在有同情心，也有行动，所以他就下来，看到第九节了，从那个静态变成动态。我下来，下来就脱离灵出道。你看看，下来就脱离领出道，好几个动词，其实只有三个动词，三个静态的动词，看见、听见、知道是静态的，有三个动态的动词，下来就是一个字，下来就。第二，脱离出，脱离出。第三是领到，领他们，不过中文就把多一个出这个字搬进去了，领出到，中文应该是领到，领他们到一个牛奶那个隐秘的地方去。所以三个动词，而且下就脱出领到，非常美妙的，很好的配搭，很好的配合，有静态的知道，有动态的行动，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看见呢，神完全明白以色列人在430年里面的辛苦。不过呢，神还没有采取行动要去惩罚埃及人，所以可见神对埃及人仍然百般的忍耐，甚至啊，连那个法老上一个命令来通杀以色列人的男婴男孩子的时候，很多那个男孩子呢，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那个男孩子呢是第一胎啊，是长子啊，所以这个毒计啊，法老杀出来这个毒计啊，神不会没有听到没有看不到的。不过呢，神是给埃及人很多的机会去悔改才施行审判，所以当神接着摩西的手给埃及人九大神迹的时候，那个法老呢应该学乖，应该学到教训，应该让以色列人离去，只是法老仍然硬心不肯。结果呢，神要用第十灾来惩罚他们，所以这个第十灾受审判的责任就落在那个法老的身上，因为他曾经下一个命令要杀害以色列人的男婴，神就在最后的一灾第十灾的里面向埃及人的长子来为选民伸冤了。所以接着这个伸冤，可见神是一个万神之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神杀死很多的长子呢，并非太过分的缘故，是埃及的法老要负起那个责任，因为他曾经下过一个命令要通杀全境内的以色列人的男婴，当中很多是长子来，在430年的里面已经有很多长子呢被杀了，很多家庭都破碎了。还有一条第九条了，200多万的以色列人怎样子一下子可以过红海呢？根据民数记的第一章第45-46节的记载，请翻来看一下民数记一章45-46，这里一共有603,550名可以出去打仗 的兵士。不过呢，这里是从二十岁以上的来算，二十岁以上才算，那么二十岁以上的就没有算，女的女人也没有算了，父母亲也没有算了。如果以色列有四口四个人，六十万乘四就等于二十多二百多万了。二百多万人要过那个红海呢，怎能够在一夜之间，在很短的时间去横跨这个红海呢？不过呢，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解答，就是那个红海的地方在哪里了？红海的地方就是现在那个 Suez Canal 的旁边。那这个地方呢，就铺满那个芦苇，所以是红色的芦苇，所以是红海了，有红色的那个粉末啊出来，所以有部分的地方是红色的，所以就称为那个红海。后来他们建出那个 Suez Canal 的时候，那个以前那个红海那一段，他们就过去过那个红海那一段呢，那个湖那一段呢，就今天就没有了，所以应该再找不到古代那个红海。不过呢，我们有很多的历史的证据看出，这个以色列人过那个红海的那个片段呢，那个片段那个小小的那个湖。那个海已经很大了，只是一个湖啊，加利利海是一个湖啊 ，The Lake of Galilee 应该是一个加利利湖，但是呢，我们圣经里面通常说是加利利海，因为那个湖很大，所以变成那个海那样子的大。这个红海呢，其实一个湖，是一个 Lake Bala B A L L A H。大家可以记下来这个英文字，看一下英文的字典圣经的字典，或是百科全书，可以找找这个地方，也许有些圣经的百科全书可以给你一些背景的材料，关于这个 Lake Bala B-A-L-L-A-H。 这个湖呢，最宽的地方不到15里， The widestStretch across the lake， 这是红海，红海是一个湖，所以大概是 from 10 to 15 miles， 10到15里，我们就给15里最宽那个地方算它是过红海，而上面是选最窄那个10里那个地方，不过我们去算15里好了。一个人走路每个小时可以走两里到三里，三里是快一点，两里是可能是带着那个牛羊啊，这样子慢慢过路了。所以如果你步行啊每个小时有两里呢，你大概在七个小时内可以横过这个红海的地方，也不用一整天的时间。 average步行的那个 speed 就是 2 miles per hour， 这样慢慢的散步行那个速度来走路，所以就很容易在一天之内，在七八个钟头以内就完全通通都过了那个红海的地方。不要忘记红海是个湖，因为那个海那个湖是很大，好像加利利湖就变成加利利海。好，最后一条是神说不去，出埃及记33章3节，后来又去出埃及约书亚记1章9节，好像是前后有矛盾。解答非常的简单，就是说出埃及记33章3节是对第一代的选民说的，他们是一个反叛神的人，所以神是说不跟他们同去，不跟他们同在，也不跟他们同去，是审判他们。 不理他们，不管他们，因为他们是反叛神的那一代。来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是向第二代发出的，这一代的人凭信心跟着约书亚的领导往应许地去，所以神呢就说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去，所以不是前后有矛盾。好，我们就来到利未记，利未记就五条，所以就比较容易完成利未记。利未记的记载，根据那个平安祭生出的血是撒在祭坛上，利未记三章第二节。可是呢，在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七节说是刀在其上，撒跟刀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动词，只是呢好像是产生有一个冲突。表面看来这里是一个矛盾，其实呢是非常简单的解答，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呢有一个普通的用法，就称为撒 sprinkle 撒这个翻译。如果这个字在那个强烈的词态动词的态度词态，那希伯来文的动词呢有一个变形的，我们叫变革变革 change the form， 变革同一个 root 同一个字根，你把一些的东西移动一下把那个标点的符号，不是标点符号，那是一个注音的符号变动一下，那就变成一个很强烈的动词。那个强烈的动词呢称为 PIEL，regular 的用法称为 call， QAL， QAL 是 regular 普通的用法，就翻成撒。 PL 的用法就翻成道，从 sprinkle 到道是同一个字，好像你倒水一样，你慢慢的倒那就撒了，下去下来那就到了，所以就是一个动作的长度性你用一些力气来刀，那就变成刀了，你慢慢来随便撒一撒就变成撒了。所以 sprinkle and pouring 这是同一个字，就是那个力度不同，或者翻成不同的中文字，就变成好像是有矛盾了。我们中文有一句古老的七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小雨小小的下雨，小雨如洒水，小雨如洒水，大雨如倒水，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刚才听过，还没说没有听过是一个举例小雨是洒水大雨是倒水的倒下来所以是一个 同一个字同一个意义，但是那个长度性就变成了不同的翻译。好了，现在来到一个比较常常有人问到的一个问题，是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呢献上那个燔火了，燔火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结果两个儿子的受罚。利未记第十章一二两节要记载，利未记十一章，这十章一二两节，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那个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身上火扎在香 在神的面前献上燔火，是神没有吩咐他们做的，于是呢有火从神面前出来把他们消灭了。那么这个燔火，那个燔那个字呢，按照那个原文是不合规矩的意义。不合规矩，规矩是指什么规矩啊？规矩是律法，所以可以等于不合律法。凡那个字原文等于不合规矩，规矩相当律法。什么律法呢？什么规矩呢？原来呢把那个火烧在那个坛上呢，只能够是 high priest 大祭司才能够做的，别人不能够做。所以这两个人不是当时的大祭司，所以他们做了就自把自为，他们就签约他们的职分了，所以他们不能够做，他们不应该做，他们没有那个资格去做，但是他们做出来是献上那个燔火了，是那个资格的问题。那么加上呢可能那个时间也不对，立法规定点那个火呢早上点一次晚上点一次，可能这两个人乱来一通，可能在不规定的时间去点火，也不是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大祭司，所以他们不能够做的，于是呢就产生这个审判出来。为什么神的审判那么苛刻那么严重原来那个他们是领袖，这些的家庭如果不做立法提出来的方法的步骤的话，如果他们都不受惩罚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人都会乱来了，所以此风不能长。所以如果你让他们免去受罚的话，那么人人都自把自为，人人都自己来拿火来点在那个祭坛上，就乱做一通了，那就变成了秩序大乱了，所以就变成了不对的方法，所以对领袖们的惩罚呢就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做领袖的应该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做别人的榜样，所以一切都要特别的注意，我们都应该要小心服侍主，所以做主的工作要很谨慎不能够很随便。我们来到第三条，就是古代的食物律，今天还要不要遵守呢？利未记十一章的里面，利未记十一章的里面有很多有关洁净不洁净的动物，我们可以吃也可以不能吃。那么神给以色列人的食物律有双重的作用，有那个神学的意义，有那个另外一个卫生的意义，有双重的作用。先讲那个神学的意义，神透过洁净的动物与不洁净的动物再次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圣洁的国民，是有那个分别为圣的地位，他们与别人外邦人真是有不同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分别为圣与人不同那个生活习惯才对。别不同是香港一个店铺的名字，别不同有没有去过？没有去过。有没有听过基督徒那个字啊？基督徒这个字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字，因为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人，不能够每一个人都能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与别人都一模一样的话，尤其是与外邦人不信神的人的生活都一模一样的话，那么基督徒的名字就不能够有那个分别为圣的意义。本来我们是与别人是别不同的，可是现在 我们的生活如果是离开神的心的话呢，那就变成没有那个分别为圣啊、那种的要紧的圣名的意义。所以基督徒起初在安提阿教会使徒行传十一章说的，因为他的生活很像他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外邦人就称呼那些人是基督徒，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原来基督徒是外邦人给信徒用的，他们看见那些人这个生活太好了，很像他们的耶稣基督，叫他们是小基督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人。本来是一个外邦人给我们的名字，假如我们的生活跟他们没有分别的话呢，我就不应该用基督徒这个名字了。好，这个是神学意义，提醒他们有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与地位。第二呢，还有那个卫生的意义，在那个卫生的角度上来看，凡被列为洁净的动物或是海产的食物都比较是卫生一点，人吃下去呢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不洁净的动物或是海产的食物都以废物为他们的主要的食物，所以他们身体的里面很多的病菌，很多的病毒，所以人吃下去呢就会有生病的很大的生病的可能性了。这是为一个卫生的作用。古代的生活没有冰箱，所以呢很容易很多的东西都会很容易的败坏了，很腐败了。所以为那个生活卫生的缘故，神就吩咐他们不能够建造，不能够建造。这个双重的作用，第一提醒他们，第二也是防止他们容易生病，那么又保障他们的健康生活，使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有健康的生命才能够为神工作，生命不健康，我们能为神工作的时间会短少了。今天信徒在恩典的时代，并不需要遵守律法里面所说的食物律，好像彼得在一次的异象的里面，在那个哥利流那个故事的里面，他看到很多动物食物从天上一块布垂下来，他要他再来吃，彼得那个背景不敢再来吃，因为他是犹太人，从小到大都是遵守那个律法的吩咐，他不敢拿来吃。那么那个声音三次对他说可以拿来吃，可见呢在那个恩典的时代，这个卫生律已经取消了，废除了。不过呢在那个恩典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小心，当然是要小心。在那个卫生的角度上来看，一切都要谨慎为主了。今天我们去学也没有问题，不过呢学是不太卫生食物，如果我们假设是很卫生的学，那就可以很放心去吃，只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是律恩典的时代，不是律法的时代，所以不需要遵守那个律法时代，不能去学那个禁令。OK， 所以我个人意见就是，其实没有问题，只是要注意那个卫生的情况了。好，我们要离开利未记哦。好，对不起，还有懒惰，还有两条，我很着急。为何生了男孩子不洁净40天，生女的是不洁净66天，好像不太公平。根据利未记12章的记载， 生男生女在家中休养的时间多几天了。立法起初，妇人生男孩子不洁净七天，还家庭休息33天，一共有40天。生女呢不洁净是14天，双倍了。那在家庭休息有66天，好像是双倍的日子了。我们就来做解释，这个是古代中东传统的文化来说，一个妇人生男孩子呢，出血比较少，所以计算那个不洁净的日子呢比较少一点，家居复原的时间也会少一点。生女孩子一般失血比较多，所以那个不洁净的日子呢就比较长，所以家居复原的时间也要双倍的计算。因为女孩子的身体比较男孩子比较弱一点，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休息，去给妈妈能够更好的休息。这个是神给生女孩的妈妈一个额外的照顾，应该是感谢神才对，不要埋怨了为什么要休息那么长是神给你额外的时间去休息。是根据这个古代中东的文化来算出来的，那是当时也许都有一些的医学的常识在背后。我都问过一些医生一般来说今天因为是比较安全多得很了，所以一般来说今天就没有那个大问题。如果没有那个现代的医学的设备的话呢，这个做法也有道理在里面的。因为生男生女呢可能失血那个多少的问题，使得妈妈要多一点的休息时间在家中了。因为今天的科学太发达，所以就不用计较那么多，不过古代来说呢是需要有这样子的照顾。是否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呢？像利未记18章第5节说的，利未记18章第5节说，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循就必因此活作，我是耶和华。人遵循就必活作，我们不要把那个活作就变成得到永生的意义。因为这里不是讲律法，守律法就可以叫人得永生。如果守律法叫人得永生的话呢，那么就跟整本圣经所强调的因信称义要大大的矛盾了。原来这里是强调一个生活的问题，就是讲到这一群人呢，你们是信神的人，你们应该是已经得救的人，你们得救的人呢进入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你怎样去为神生活呢？所以你要守律法，谨守律法，你守那个典章律例等等。如果你们遵守的话呢，你们就可以享受你们的生活，你因此活作，就是你们去享受活在迦南地。所以这个 live by them 就是因此活作， live by them 是对信神的选民来说的。他们已经信神了，不信神的人呢根本那个守律法没关系的，不信神的人呢与那个守律法呢完全没关系。所以这些人已经有永生的人，其实所说的就是得永生的人如何彰显他们的永生生活样式。彰显他们永生生活样式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当然这个是在律法时代来说，所以这里所说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是讲到 sanctification 成圣的问题。 并非讲称义的问题，不是讲 justification， 那是讲 sanctification 成圣生活，不是讲称义的要求 justification。所以我们就把 sanctification 这个字放在旁边，写这个 not justification 放旁边，就是我们的提醒。不是称义的要求，乃是成圣生活样式 live by them。 好，我们来到民数记，我们来到民数记这里，根据民数记第一章46节说，这里一共有60万几千人，这里的数字是否要按字面的意义来做解释，或是有另外的意义？我个人是consistently 统一性的